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478回。这韩立啊，正要离去的时候，银月却突然开口叫住了他：“主人，我有一件事搁在心里许久了，能问你一下吗？”银月眨巴眨巴眼睛，突然正色地说道：“哦，什么事啊？”韩立扭头看了银月一眼，眼中闪过了奇怪的神色。自从被主人收为器灵以来，主人似乎从未让奴婢以器灵形态加持过飞剑的威力，也从未以器灵身份被唤出对敌过，不知主人能否告知在下原因呢？
你怎么想起问这件事情了呀？啊？
韩立眉头一皱，有些意外。
啊，没什么，奴婢也只是随口问问，毕竟银月的真正身份就是器灵啊。
银月头一低，轻声地说道：“
器灵，
你认为你是普通的器灵吗？
普通器灵根本就没有灵智的，怎么会问这样的问题？实际上，召唤器灵化形出来，虽然可以让法宝威力大涨，但对器灵本身来说，消耗的精元不少啊。甚至有些法宝主人催使器灵太过频繁，导致器灵自行溃散的事情也不是没有过的。而对我来说，用妖狐之体出现的你给我的帮助并不小，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我是不会将你化为器灵来应敌的。毕竟你的修为损耗了，对我来说那也并不是什么好事啊。
沉默了一会儿之后，韩立才淡淡的说道，然后不再说什么，转身就走出了大厅。留在厅内的银月明眸眨巴眨巴，玉容上现出了沉思之色，不知道他在想一些什么。过了一会儿，他低头看了看手中的玉盒，嘴角升起一丝轻笑，也走了出去。
洞府的密室之中，韩立准备开始修炼第二元婴的神通。普通秘术实在无法和这种大神通秘术相比啊，故而韩立为了今日的修为，其实早在许久之前就开始准备了。如今韩立盘膝坐在地上，手中拿着一枚淡青色的玉简，似乎呢正将神识沉浸其中，在参悟着什么东西。此玉简正是记载了玄母化婴的那枚玉简。片刻之后，韩立将神识抽了出来，然后闭目想了想，两手一掐诀，口中发出了几声低沉的咒语之声，身形一凝之后一动不动了起来。头顶天灵盖处青光闪动，一只青光缠绕的婴儿蓦然浮现在了那里，正是韩立苦修200余年才得以炼成的那个元婴。此元婴看起来比起数年前略显壮硕一些，双目乌黑清澈，显得灵性十足。以韩立凝练仅仅数年的元婴，他也只敢在这种安全至极的地方才让其出窍一会儿，否则那万一有什么变故，韩立元婴可是脆弱异常的呀。在韩立头顶坐了一会儿之后，元婴歪着脖子打量了一下密室四周，身上青光一闪，化为了一团灵光漂浮而起，接着在密室中慢慢飞动了起来。一开始似乎有些生疏，但渐渐的，元婴似乎掌握住了飞行之法，青光越来越快起来，甚至到了最后啊， 整个密室中只见一团青光鬼魅般的飘忽不定，忽闪忽现，让人看了是叹为观止啊。再过了一会儿之后呢，这元婴忽然停下了动光，漂浮在密室的一角，似乎想起了什么，两只白嫩的小手一掐诀，灵光一闪，元婴蓦然从原地消失，下一刻却重新出现在了韩立头顶上，只是小脸儿略微有些发白，似乎消耗了不少元气的样子。这正是元婴独有的神通，真正的瞬移之术。元婴伸了伸懒腰，重新的化为了一道青光，没入了韩立的天灵盖中，不见了踪迹。韩立的眼皮微微一动，缓缓睁开了双目，这眼中显出了一丝凝重的神色。看来元婴经过这几年的陪练，总算真正凝固下来了。虽然还不能和那些老怪物们的元婴相比，但开始修炼第二元婴，应该是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呀。随后，韩立单手往储物袋上一拍，一个玉匣出现在了手中，那上面贴满了很多符。他神色凝重的大袖一挥，所有的符自行脱落而下，再用手指啊往盒盖一角轻轻那么一点，盖子自行打开了，露出里面一个金光灿灿的圆球，正是被封印了的至木灵婴。当初施展的离魂术，现在差不多完全生效了吧？韩立望着金球，又嘀咕了一句，随后想了想之后，他一抬手，五指按在了金球之上，一声霹雳响起啊，金光闪动之后，无数纤细的电弧从圆球上弹射而出，飞快的没入了韩立手中，不见了踪迹。转眼之间，盒中金球溃散开来，显出了一个数寸大小的碧绿小人，眉清目秀，正是至木灵婴的本体。不过这个时候的至木灵婴浑身上下插满了密密麻麻的乌黑细针，双目紧闭，昏迷不醒的样子，把这些牛毛般的黑针不时闪烁着丝丝的绿光，让人看起来实在是诡异。韩立不敢大意啊，双目微眯的仔细的打量了一遍至木灵婴和这些乌黑的细针，看到一切似乎都和他预料的一样，才神色略缓的伸出了一根食指，缓缓向灵婴的眉宇之处轻轻点去，扑哧一声，手指还没有真正按点到，指尖处就蓦然爆发了蚕豆般大小的绿色光团，随后啊化为了一道碧绿的光线，直接刺进了灵婴的眉宇之中。韩立手指不晃一下，沉稳至极，似乎呢在借用绿丝来探查着灵婴体内的情况。足足一顿饭的功夫啊，韩立长出了一口气，手指一收，将那绿色的灵丝抽了回来，一闪之后消失了。摸了摸下巴，韩立稍微沉吟一会儿，突然抬手一招，顿时灵婴身插满满的乌黑细针，化为上百道黑芒，飞射入了大袖之中。而灵婴仍然昏迷不醒的躺在玉盒之内，没有一丝清醒的样子。韩立似乎心中啊主意已定，没有再犹豫的两手掐出一个古怪的手印，冲至木灵婴的上面打出了一道法诀，顿时灵婴轻飘飘的从这玉盒里边飞了出来，飞到和韩立头顶一样高之后，就手脚自行活动开成盘膝打坐状，面对面的停在韩立对面不动了。韩立轻轻地闭上了双目，心中法诀一催，天灵盖处是青光大放，自身元婴再次浮现在了那里。这一次呀，那元婴的脸上可没有露出嬉笑的神色， 反而小脸绷着紧紧的，一副凝重的神情。他头颅一抬，目光落在了对面一动不动的赤木灵鹰身上。身形微动之后，他飞到了赤木灵鹰的对面，同样盘膝坐下。赤木灵鹰本体足有两寸大小，而寒力的元婴啊，则只有寸许来高。两者站在一起，自然是显得一大一小，不太协调。但这个时候呢，韩立元婴小嘴动了几下，嘴里边含糊的吐出了几句晦涩的咒语之声，然后一张口，一团青的精纯灵气直接喷在了赤木灵鹰的脸上。顿时啊，灵鹰面容一动，竟慢慢睁开了双目，只是眼神呆滞无比，丝毫神采没有，如同傀儡一般呢。韩立元婴却如临大敌，两只小手飞快地掐诀不停，双目瞪得大大的，盯着对方的双眼，眼都不眨一下。忽然间，从元婴目中射出了两缕青色的霞光，直接就注入到了赤木灵鹰的眼中。顿时两者身形同时一震，接着赤木灵鹰嘴里边发出了痛苦的惨叫之声，扑通一声直接从空中跌落而下，并在地面上打滚翻腾，似乎呢在经受着极其痛苦的折磨。而韩立元婴还是稳稳的漂浮在空中，但是小脸上同样是痛苦不堪的神情，但是还能强行克制住的模样。密室中的痛苦之声断断续续，忽大忽小，足足持续了一天一夜，这声音才渐渐的消失。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又过了两天之后，韩立才一脸倦意地走出了密室，但是这眼睛里边隐隐带着一丝兴奋呐。当初害怕强行侵占赤木灵鹰神石，有可能遭受反噬之灾，所以呢，韩立当初并没有马上施法种下第二元婴，而是当日就用玄阴经中记载的一种离魂术的秘法施展在了赤木灵鹰身上，让其神识在那些离真法器的作用之下一点点的减弱消散。如今这么长时间过去了，赤木灵鹰的本源神识自然低得不能再低了。在此情况之下，韩立依仗自己不下于元婴后期的强大神识来强行抹去赤木灵鹰最后的那么一点灵石，当然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如今灵鹰神石已被其强行抹去，而将自己的部分神石注入其中，然后将此灵鹰用秘法收入体内，慢慢的进行同化和适应。虽然说还有神识反被灵鹰本能的给同化的危险，但是韩立自持自己的神识是坚硬无比，多半呢不会碰到这种事情的。而且啊，就算真出了这样的事情，他顶多舍弃这部分神识不要就是了。以他神识强大，这部分的损耗不会影响其灵智的。那么这个同化的过程的时间的长短不好说呀，有可能三年五载，也可能是七八年，甚至是十来年，基本是因人而异的事情。韩立原本就没寄什么希望这第二元婴能在坠魔谷之行中派上用场，因此倒也没有着急。他出了密室之后略微休整了一天，就去坊市买了一批炼器材料，然后呢在炼器室中待了半个月的时间之后才再次出来。不过他手中却多出了十几枚可随意变换大小的巨钉法器。 韩立带着他们直接奔抓雪云湖时的那片沼泽而去。当出现在那座山腹的石屋中时，韩立一眼就看到石霄安然地躺在石台上，虽然早有所预料，但是这心里边还是松了一口气。他从储物袋中啊，先掏出了一个贴着金符的玉盒，又将那些银色巨钉一一摆开，然后双目微眯地瞅向了石霄。石霄的样子和以前没有丝毫的改变，还是全身绿毛，一条独臂，浑身仍然被纤细的银链缠绕全身的样子。韩立仔细打量了整间石屋一眼，确认这里的一切的确是和自己以前的时候一样的，没有不妥之处，这才将手中的玉盒也放到了地上。再一拍腰间的一只灵兽袋，顿时一道乌光从袋中是飞驶而出，提魂兽持许大小的身影浮现了出来。此兽一出来，立刻就瞅见了石台上的石霄，顿时滋滋的乱叫了起来，甚至呀，还没有等韩立吩咐，就周身黑芒闪动，身形蓦然巨胀了起来。好在此兽也知道此地狭小，身形呢只胀到了丈许大小就停了下来，但是他盯着石霄的眼睛，眼睛可是一眨不眨呀，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韩立看到这里眉头一皱啊，神念一动，提魂兽随之安静了下来，背对韩立蹲在地上，变得老实至极。韩立一看清楚提魂兽的背影，脸上却现出了诧异之色。背对他的提魂兽背后那幅血色鬼影图明显比以前清晰了许多，上面的鬼影甚至开始微微凸起了，让人看了以后竟然有一种似鬼影会活过来的感觉，这可让韩立心中一动啊，看来这提魂兽经过最近两次的大量吞噬，似乎又要有些奇异的变化了。韩立意外之余啊，心中倒多了一份期待，不过现在可不是仔细的研究提魂兽的时机，他放此兽出来是为了防止出什么意外而已。韩立单手往储袋上又是轻轻一拍，黄光一闪，一枚古色古香的玉签浮现在了手中。韩立呢望着此物，眉梢跳动了一下，这个东西啊是他在搜完了黑袍青年神石之后才从黑袍青年头颅的发髻上找到的，里面记载了十余种各式炼尸的炼制方法，这些方法大部分都是阴罗宗从其他门宗内是明抢暗夺来的，被黑袍青年复制了。这位阴罗宗的长老对炼尸之法似乎研究极深，在这十几种炼尸术上就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有许多照其所说加以改进的话，足以让炼尸威力平白增添几分的。只可惜此位对这些东西闭锁自珍，从来没有和其他同门讲述过，而他呢一心想炼制几具足可以依仗横行一方的顶阶的炼尸，只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尸体，故而呢才一直没有动手。而其中记载的一种叫做什么天绝魔尸的炼尸，就是这黑袍青年一心想炼制的几种顶阶炼尸之一，用这个方法所选用的尸体就是已经自行通灵的各种厉害的行尸，将这些行尸先抹去神识，再用各种秘术加以炼制，就有可能成为这种天绝魔尸。自然啦，这种魔尸厉害程度实是通灵行尸的种类和原本的修为来定的。照那炼尸术上所说， 这失效就是其中啊最佳的选择之一。用此等阶的天地灵师炼制出的这个魔师凶焰，还能胜其炼制前三分啊。故而韩立在阅读了签上的炼师术后，就立刻想到了被困在此处的失效，这等绝佳的机会韩立自然不会放过的。不过他在炼制魔师之前呀，必须和修炼第二元婴一样，先经失消的原本神识是彻底的抹除才行。故而他特意的将那可能存放失消元神的玉盒一同带到了此处，好用来施法呀。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479回。